是法律，代表的是所有的法律。那么这些神学式的八大人士相信回教，而且要把回教基本教要执行的，他们实实足足的回教徒，但是没有忘记，在巴坦族里面有最少有60个部落。你如果问他们的话，他们说我们是以色列 ，son of Israel， 而且很多人说我们是约瑟的后裔。我们知道10个支派里面有很多是约瑟的。如果你看看他们，如果你好好的追求注意他们的整个的那些风俗习惯，那根本就是以色列。所以表面上他们不能不信回教，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压力底下是没有可能不信回教。但是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过一个录影带啊，你知道这个他们这些回教徒啊，在那里读《可兰经》的时候，他们怎么读啊？他们这样摇来晃去，摇来晃去。你知道这个习惯是谁的习惯？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你就知道以色列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是这样摇来摇去，摇来摇去。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回教的势力里面，他们根本不敢说我们是这个以色列的后裔。但是因为那个根在他们身上牢着，他们读旧约圣经就是这么摇来摇去。现在换了一本可兰经，结果也是这样摇来摇去。看见吗？这个很有意思，逃都逃不掉的。那么不止这样，有一次啊，有一个拍纪录片的一个加拿大犹太人跑到他们那里去，然后请他们做向导，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古迹，证明说这些人的确就是失落的12个支派，的确是失落的10个支派。然后那个向导就很好奇，那个向导就很好奇，他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找这些地方，说什么呢？他就告诉他说，我们是在找失落的犹太人。那一讲完了以后，那个巴坦人就落下眼泪。他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无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就在什么地方？就在阿富汗那块地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阿富汗忽然上了新闻？现在我们所知道，因为伊拉登躲在那里，其实不是的。其实你看见谁有他的美丽？你知道吗？很稀奇的一件事。这阿富汗的这些失落的支派，你根据他们历史很明显，他们是失落的4个支派。那么有人后来他们就访问他们，那么他事实上他们有2套律法，外面那套律法是什么？外面那套律法呢是可兰经，里面那套律法是摩西五经。所以他们说，如果可兰经跟摩西五经冲突的话，那么他们要遵守什么？那么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要遵守摩西。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地下的基督徒，你也可以想象在阿富汗有很多在地下的，的的确确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是失落的10个支派。但是呢，在表面他们还是要有很多的敷衍，那么等等，所以这个就很复杂了，我们不知就很复杂了。但最奇妙在哪里？大家知道宾拉登躲在什么地方，或者宾拉登最重要的地方和古堡堡垒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山口，那是很窄很窄，那个山口啊，是东方到西方一定要经过，丝路根本经过那里。马可波罗就是从那儿走那条路，成吉思汗也走那条路，没有问题，从东方到西方，西方到东方都是经过那个地方。那那个地方呢，今天呢，事实上是什么？是在这个山口是在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交界。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山口这个地方啊，虽然是属于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管不到。为什么？因为好几千年了，那个山头啊，根本就是巴坦人的天下，没有第二个根据。而且在那个地方，都是武装的。那么有一个地方，大概只有6公尺那么宽，那个山，那个非常非常险要。所以后来大家说，这个他们对付这个什么？后来这些人对付这个苏联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美国把这个飞弹给他们，所以他们拿着放在肩膀上就可以，他们躲在这个山口上就可以对付这个苏联的进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阿富汗那个地方根本是个险，根本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巴坦的天下有60个部落。那么每一个部落，你若注意他们的名字的话，刚好就是圣经里面10个支派的名字，你可以数得出来的。然后 研究它里面的一些的这个习惯是什么，根本这些八百年就是十个支派。那么最新型的那个我所说最显要的那个三口，他们叫什么？他们叫做哈伯三口。那附近有一个地方300英里叫哈拉，那么想想看，他们当初就在哈伯河跟那个地方，所以呢，当初在这个什么地方，在这个在巴旦亚兰的时候，他们住了很久，所以叫那个地方哈伯，就附近叫哈拉，你叫那些名字完全搬到哈伯汉去。所以你怎么能够说这些人不是十个支派？但这些十个支派，今天他们能够说我们会回到以色列去？那么尤其今天这种情形，如果大家根本不认识他们，你觉得以色列人能让他们回去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阿富汗这个政局将来会到什么情形。如果真的宾拉登做到了，或者真的一个后来一个新的政权来到，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这现在流亡的那个逊王也是巴比伦，这些人和他们是势同两立。所以我们相信这里面一定有真的这个真的什么十个支派的以色列。那么这些人实在就是他们长期的信仰来说，他们是真的十个支派，他们一直在那持守，但是为了目前的大环境叫他们不能够抬起头来。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等到主快回来以前，神在阿富汗一定要做一些什么，然后你看有一部分的这个十个支派就能够回到以色列去。那当然阿富汗是一个阿富汗地方比较困难，但是今天我们要在缅甸跟这个印度的交界，结果呢我们知道有两个省，有一个省几乎全部都是，他们称他自己叫马拿西，他们认为他们是马拿西，他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证据。他们聚会的时候，你看他们这个唱西安的歌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你们可以参考那个中东局势与圣经预言那本，那里面讲的比较清楚比较详细。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知道说他们有很多的证明他们是马拉西，结果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些人外面看的是中国人，那么他们是怎么回事呢？根据他们自己告诉我，就是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从这个巴旦亚兰那个地方就往中亚走，那么当然过了阿富汗，然后他们继续往新藏走，西藏走，然后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呢，他们不受欢迎，所以呢后来他们就躲在山穴里，所以他们叫做穴人，就躲在山穴里。那么这些人呢后来又被赶了，连那个所有的经书都会没有，不容于中国，所以他们后来就从中国就往南走。那么分两段，一部分从那里到马来西亚到菲律宾这一段，还有呢就跑到缅甸跟印度这一段。所以这些人呢实实在在来说像中国人，非常像中国人，一点都没有错。但如果你注意他们的那些习俗啊，那非常有意思，那的的确确叫你相信他们应该是马拿西支派。所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派挖子去研究他们。那过去十年他们有400人回到以色列，这是马拿西支派，这是属于十个支派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要向西飞，那就告诉我们说这十个支派呢应该是散落在东方的，那一点都不错，这些人回去都是坐着飞机回去。那么全世界很多人就捐献，就为这些马拿西支派的人，每一个人给他们出飞机票，一个人是800块美金。所以最后他们果然是向西飞，圣经说他们要怎么样，要扑在这个什么，要扑在非利士人的肩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地中海沿岸不是特拉维夫那个机场刚好在非利士之地那个肩膀上，所以呢他们后来都降，他们降落的都降落在都扑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在打仗当兵的人里面不光是有黑人，有从这个什么地方以索比亚来的犹太人，那现在但是以索比亚犹太人很可能是亚罗所罗门的后裔，如果是所罗门后裔， 但是呢，我们知道真是十个支派的，你看就现在那马纳西等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在主回来以前，不光是两个支派要回乡，十个支派通通要回来，通通要回来，要辨别认账来。那么时候到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在这里刚才所说，在第七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144000人，他们是在地上。那么今天，当全以色列70%是根本没有宗教信仰，90%根本不相信重建圣殿，根本不相信弥赛亚要来。那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底下，谁能够让神在他身上盖一个印？谁能够让神在他们身上做一个见证说，这些人乃是，这些人乃是为着什么？乃是为着什么？他们乃是不是，乃是剩下的。也许也就是这些人，他们不管多少的艰难，他们最后把神给重建。所以就当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要准备好，所以耶路撒冷一定要回到以色列的地方，圣殿要准备好，然后主耶稣从橄榄山就要下到山，然后登耶和华山，然后从金门就进到圣殿。那弟兄姊妹，主耶稣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就像马拉亚说，所以可见圣殿一定要建好。耶路撒冷到那个时候一定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问题就是阿拉法特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建，我们不光要复国，那复国算得好，我想大家没有什么意见，我想现在全世界没有，连以色列都没有意见，把92%的土地还给你，现在你可以复国，你为什么不好好把这个先拿起来，把国家建设再说，第二步再说？他不，他说我一定要定都在耶路撒冷。定都在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就是指的圣经里的耶路撒冷。那不光如此，他要代表回教的时候要把圣殿山拿下来，他要得神的居所作为自己的家。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难题，不能够解决，不止不能够解决。那有意思的一点是，你如果读回教的历史，你就在回教的历史里面那么久了，虽然耶路撒冷第三圣，从来没有一个回教国家想过用耶路撒冷来做他们的首都，没有，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荒城，但是为什么忽然间重要起来呢？这是很大的原因。那不光这个，不光是圣殿，不光是圣城，而且是圣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城的建筑，现在圣殿的建筑是打很大问号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不知道，现在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我们知道，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脚要踩在橄榄上。橄榄山现在还有一个五星级旅馆，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可能是 check in 那个旅馆，就是，然后呢就走什么呢？就走经过那个什么，就经过那个西伦西谷，然后上去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以色列的城门呢，我们知道都是开的，现在只有一个门是关的，就是面对橄榄山那个门。那橄榄山那个门呢叫做金门，那这个金门呢？是不会开，什么时候才开呢？根据24篇，众城门呐、头要抬起来，意思是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连金门都要打开。你相信没有？今天金门是关起来，很有意思。到那天金门要打开。犹太人知道主耶稣要从橄榄山回来，所以他们的坟墓呢都葬在橄榄山，所以弥赛亚回来，他们第一个坟墓。他们有这个基督徒很穷，没有地方，没有，你不能够在那个地方盖，所以基督徒很穷怎么办？他们所有的那个坟墓在哪里？就埋葬在西伦西谷里，西伦西谷。那么回教徒的坟墓呢？就埋在什么？就埋在金门的那个。为什么在金门的前面？因为回教徒知道说，这个弥赛亚是正统的犹太人，犹太人从来不经过坟墓。所以现在你根本不敢进来，因为我的坟墓就站在这里，所以你敢甚至都没进来吗？你进来，你就经过我的坟墓，你就被污秽了。我们的犹太人很忌讳这个，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你看见，根据圣经的预言， 众臣们呢都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是耶和华进来，他呢要从橄榄山下海来了进圣殿，所以就像马拉基所说的，还忽然进入他的殿，那谁能够担当得起？他来要像漂白布，要像跑，要像那个要像漂白布的那个剑，他来的是审判，谁能够担当得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圣殿一定要重建，但是不一定经过打仗，不一定，也许经过打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说过，很可能在主回来以前，那我们先要问，是谁在今天是谁能够把圣殿建起来？那非常可能就是其他的这些14万4000，他们是得胜者。那么你读到14家的时候，也有14万4000得胜者，那些是基督徒。所以明白，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姿势，他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以色列人，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个基督徒说的，因为的的确确我们是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你在地上有一般的人是迎接主的回来，叫圣殿能够重建，一切都预备好。那弟兄姊妹，这些人身上是干什么？所以我们相信，大概就在那个时候，第六个印的，也许在那个时候圣殿该盖起来，我们不知道，圣殿没有说。但是这是14万4000人，还有呢，就是14家那个14万4000，那就是天上的西安，就不是地上的，那个乃是指的基督徒中间的这圣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把六个印大概看了，那么第七个印里面就是七个号。那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到第七号的时候就有七个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我们低头呢。亲爱的主，我把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但愿你的话好透亮，是清楚，让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所以我们恭敬地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的话永远安定，使天地能够废去，但你的话永远不废去。尤其你所说的预言，一定要应验。我们知道说，根据你的话，我们都说这些事情都要应验。所以我们把荣耀、爱、祷告、敬归给你。你今天我们已蒙恩得救，我们已经有了你荣耀的身，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做。所以今天我们能应付、经得起所有苦难的挑战。感谢主，你告诉我们说，你已经。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为着这些话，我们向你感谢，向你敬拜，把荣耀、爱、感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继续要来明白你怎么听我们祷告，靠主。